总之这一对越看越气，我就很久没那么气了。我都说真的是气死了。
对，小柯姐姐觉得很替李诗画不值，
也不是这么说，其实存在即合理啦。其实你在看李诗画情感路程当中，有双方其实都是对方的学校，但是是学校都会毕业的。
对，没错，
所以要进入下个阶段，就不要再这样子搞对方了。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继续请来我们的常驻嘉宾小柯姐姐克莱尔，欢迎克莱尔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柯姐姐克莱尔。
克莱尔啊，我们好久没有录心流公园的夜聊会了。
是的，是的，夜聊会要在晚上录。
我们这个夜聊会其实是会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啊，
是的，
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其实聊了影视剧的内容。
我们上一期夜聊会有聊到的是《蛮好的人生》里面的，就是两位主角的 MBTI， 还有他们的发家史。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最近很火热的综艺节目是什么呀？
再见爱人。
再见爱人是我们这几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综艺节目。为什么呢？因为聊亲密关系人人都能看，人人都能讨论。每一次上节目的嘉宾啊，这几对 couple 其实都非常的劲爆，
他们是聚焦了其实当下都市人情感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这一次的几对真的是话都是无敌多，
事情也是一个比一个气，
属于是一对是看了越看越气，一对是看了又好气又好笑。
是的，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的这一对 couple 吧，李诗画和车重建 Anson。
是，
小柯姐姐对他们两位的 MBTI 有怎样的了解吗？觉得
是李诗画跟车重建他们这一对呢，李诗画是 INFJ， 和小柯姐姐是一样的啊。INFJ 代表的是内向偏好、直觉偏好、感性偏好和趋定偏好。对，在娱乐的 MBTI 版本里面的话，有个别名叫绿老头。对，
是
这样子
的
一个，是说性格，所以是比较容易内耗，心思比较细腻的。所以我们在看李诗画在整个的一个节目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对于八年感情的一些内耗呀，包括一些反省啊，很多的内容。
对，他们分分合合拉扯了八年啊，非常让人难以想象吧。
是的，但是呢，其实也不是说是不合理，因为从 INFJ 来说，绿老头的性格类型来说，确实是会比较长情的。如果说是他对这个人身上还抱有期待，还抱有希望的话，确实可以很能忍，很能忍。这个我们稍后会讲到他另一半，对，把他点毛的各种事情。
对，这个车重建 Anson 的 MBTI，小柯姐姐之前说是
STP，
这个跟我的 MBTI 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补充一下啊 ，MBTI 性格类型、性格偏好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啊，所以我们稍后聊的内容都是代表我们自己对这个综艺节目的一个感受。
对，先打个预防针，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综艺或者看完这期节目，会说以后 ISTP 的对象千万不能找，那可就不好了，是吧？我们先来聊聊李诗画，这两年也是因为《新闻女王》的热播被内地的观众所熟知啊，我看上去应该是一个蛮光鲜亮丽的女明星啊，女演员这样子的身份，她为什么会八年都在健身教练车重建
就吊死了一棵树，
以及也比她大挺多岁的吧，这样子的一个恋人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和时间呢？
是，确实是，其实要分蛮多的一个内容的，因为我们说有讲到自我、本我跟超我嘛。那我们就是说通过一些节目来说判断李诗画他是一个 INFJ 的那个本我，但他成长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超我外界的一些变化和压力，塑造成了他当下我们看到的一个，可能当下他那个状态是正好在 TVB 熬了很多年呢，就有了一定的一个成绩，有很多张嘉妍新闻女王这个角色也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她拿到了一定成绩，但是她在情感上似乎变得跟她的事业相比就非常的不合适，是这样的状态，但它不是当下才发生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走到这样子的一步的。李诗画呢，大家可以去考古一下他之前的经历啊。简单来说的，家里出生条件还是挺不错的，也受过很好良好的教育。家道中落以后嘛，进入了娱乐圈去拍戏啊，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所以在他的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他的底层逻辑，第一，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是很强的。
哦，
你要知道一个女孩子哦，如果说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青春期啊，再是到职业发展过程当中，她经历过家里的家道中落，经济没有达到她的需求、嗯，就是家里告诉他，给他信号是你是没钱的，你要想办法去挣钱的。其实他的对于内心的那种不安全感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回过头来说，他对于伴侣找男朋友，对吧 ？Number one， 第一要求是什么？这个人不能变心的
啊，
所以得靠得住，不能变心的。
对，所以他可能在早期跟这个车重建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嗯、这个男生好像蛮稳重的，
是
蛮靠得住的。
是的，
看起来跟他以前遇到过的那些恋爱对象不太一样。
是、
嗯、对，好像不会花心的。
是因为 STP 的性格类型，就是内向偏好啊，实感理性，再加上顺便这个性格类型，他其实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变心的。性格类型的伙伴其实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考量，这个可以请车厘子来分享一下。
我是觉得以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
嗯、
他其实也是比较偏好于稳定的、
嗯、
他不是特别愿意去面对一些特别新的感情啊、
嗯嗯、
如果对方一直是对他比较好的、他通常是不太有可能会要去再找新的人啊、
嗯、
或者怎么样，是对就稳定有一定的偏好的。
是，所以就是说双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节目里面由于性格不合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跟分歧。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这两个人可以走八年哦？说句实话挺夸张的，很长八年的过程，所以还是对于稳定性安全性有很强的一个需求。所以理智化这个是第一个点。我们讲理智化的第二个点就是情绪价值。虽然说我们在节目当中里面看到说车重建他似乎不是很懂理智化的，跟这个女朋友一起八年了，经常干一些让这个女朋友崩溃的事情，但是呢他每次都会及时的去认错
啊，
会道歉。
是的，有几次让我觉得真的很匪夷所思、
讲
比如说买了个求婚戒指不是李诗画想要的、而且李诗画之前都告诉明确告诉过他自己喜欢什么款式、什么价位的，他一开始买的不是李诗画想要的、然后李诗画就不开心了，他就意识到是自己做了件错事，后面又补救买了一个超出李诗画需求的比较贵的一个戒指、去跟他求婚。
是，
李诗画又不开心了，因为觉得没有必要、你干嘛乱花钱。
是，但你看啊、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INFJ 也是作的，就不是不作的、就
是
不是说是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节目里面展示大家现在包括网络上大家对于车重建的反馈都不怎么，但不是说李诗画不作，李诗画是作的，但他这个要求就是提给到车重建的时候感觉需要个翻译器解码器，你知道吗？
啊，车重建回答买戒指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想要给李诗画一个惊喜、所以就没有买李诗画想要的款式、但是我觉得要分场合分事情吧、你不能什么事情或者说是在这种买钻戒这种比较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给人家一个惊喜、
是，容易就变成惊吓了嘛？
对
啊，惊喜变惊吓。
对，李诗画的点不就是你不要老是给我搞一些幺蛾子，给我这些惊吓。
是的，
而且李诗画因为以前是学会计的嘛，挣钱呀这方面，他觉得不该花的就不要花，是浪费钱，所以这可能他自己的一个雷点。对，我都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做了，你就没有做好。
是，但这个李诗画他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情绪价值需求的。讲到花钱这个点呢、他其实为什么就说李诗画后面采访出来会说不开心啊怎么样点，因为车重建本身不是一个爱花钱的人。前面采访里面李诗画也有提到说李诗画女孩子嘛都可能喜欢去一些 fancy 的 restaurant 去吃饭怎么样，然后车重建就看啊几百块钱一个菜很贵，李诗画说好那你觉得贵那我们就不去了呢，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女性朋友或者说其他朋友一起去吃就好了。
对，
他其实会去考虑车重建对于钱的一个敏感度的。对，就体谅到买戒指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李诗画他会去选这一款，他必然就已经考虑到了你车重建的经济的能力的问题。
对，
对，就像我都帮你想好了，为什么你还是不按照我做，这个事情很抓狂、对一个偏好 J 人真的很抓狂。
李诗画说、我都为你考虑的很周到了、我又给了你体面，又不用你花什么特别多的钱、一定要给我买一个很贵的戒指，
是的，
我又想要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希望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就爱情的见证的东西嘛、为什么不能照着做，所以他的点是在这儿。对，
是因为李诗画确实是 怎么说呢，他会很考虑到另一半的体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台方里面有提到说车重建会希望李世华去出席车重建跟他朋友们的聚会，但是其实是让李世华心情特别不好的，因为他坐在那里就很尴尬，挨人扣出了三室一厅吧。
对、
就是、
以及他在那个场合之下有别人开他玩笑、
啊
嗯、或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感受到了比较难受、
嗯、
就不想在那边待，
是，
但是碍于要给车重建面子、
嗯、
没有办法、
嗯嗯、是，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是会有考虑到很多。那么回过头来说，我们扣一下李世华，他第一个需求是稳定性，他需要一段稳定的感情、啊、第二个就是他需要有情绪价值，对，情绪价值，这个是他去选择车重建，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啊，看到的两个比较有需求的点。但他俩的性格，我真的觉得白天不懂夜的黑，怎么能处八年的？难道都是在住极夜的地方吗？都搞不懂。
对，比较搞不懂。车重建属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惹毛了李世华、
嗯、
又很快的承认错误、
嗯、
发现不对了，不行了、
嗯、
要失去李世华了、
嗯、
就又开始穷追猛舍，
是
要把他给追回来。
是，
对，
车重建、啊、给你一种感觉他不上心，对于跟李世华这段感情是不上心的。你还记得里面有提到说他们纪念日的事情，讲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直在翻车，就同个点上面翻车，为什么记不住呢？对吧，我记得是倪萍蔡明老师就包括观察团的里面就说，他工作时候是这个样子吗？他工作时候
不是
这样
子啊。对啊，
这就是重点，工作时候是跟金都是生着的啊，不工作的时候到两性关系亲密关系情感的时候就跟金就是不长着的，就我想干嘛就干嘛，那干嘛呢？因为网络上对于买戒这个事情有很多伙伴的反馈是觉得车重建在给李世华做服从性测试的、
哦、
对，就存心给他买的，他不要的就看我在你心里的分量。但我自己个人没有那么的同意啊，从节目效果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一对你会发现 STP 和 NFJ、
嗯、
对，我觉得确实从本我的角度来讲、
嗯、
因为其实亲密关系是更能够、
嗯
反映我们的本我嘛，毕竟你要跟这个另一半的对象一起相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嗯、
可能日日夜夜都在一起，你装不了太久、
嗯、
因为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在工作呀或高压的环境之下我们会改变我们自己的 MBTI、
嗯、
但是其实要用本我去面对另一半、
嗯、
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俩的步调确实是很难协调在一起、
嗯、
或者说像倪萍老师说的、
嗯、
车重建他太自我了，他在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的情况之下、
嗯、
其实都蛮自我的。
嗯，是的，我收一下啊，对两个人的反馈跟一些点啊，对于李世华来说我是会觉得他能值得更好的、
嗯、
很多观察室的嘉宾其实都说了这句话。
对，
但是不是我们外界说他能值得更好的，他能够给到这个点的，还是要他自己内心确定他是可以值得更好的，他才能够放弃这一段孽缘，可以这么说。对，仅代表小柯姐姐个人观点，这是段孽缘来的，可以去摆脱这一段所谓的不良的不是很健康的亲密关系。对，太累太耗了。对于车重建来说，我是会觉得他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在亲密关系里面此等地步、啊、其实李世华也是负很大的一个责任的。
哦，怎么说呢，
太宠了呀，太宠了呀，身体不好，他们第一轮受惩罚的时候李世华还要大半夜给他煮泡面下面给他吃、
哦、
对，你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干嘛呢。哦，
就是
断手断脚吗？
有一种变成了妈妈跟儿子的关系了。
对， 对，感觉是母子关系、
嗯、
对，他不是说所谓的男女朋友的亲密关系、
嗯、
不是互相照顾的，而是女方单方面在想，男方在女方的雷区蹦的、
嗯、
这是我们现在在节目里面看到的一个状态嘛。
对，
对，所以车重建应该是要真正的，我们不说工作部分呢、啊，就在两性关系亲密关系当中是要真正学会去对一个人好，而不是一直存在在我觉得我想要的那个状态，可吓人了。
是，我觉得这也跟他的可能原生家庭里面的家庭教育以及他以谁为榜样很有关系、
嗯、
因为
他爸爸嘛，
对，他以他爸爸为榜样的、
嗯嗯，
对于该干什么、
嗯、
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嗯、
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样子、
嗯、
就朝着他爸爸的样子去做、
嗯嗯、
那我在想他的可能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他妈妈也是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
嗯、
对吗？
这个倒不确定也不清晰了，因为这个里面就说的内容比较少、
嗯、
他也是提到说他爸爸特别爱买单， 所以他爱买单、啊、关键是你买就买了，买好以后嫌贵呢是不是，这个就很累的一些点。你可以出去装大佬，但是你装好大佬以后，你不要在那里回来又说这个东西又怎么贵怎么样不舒服。对，做面子硬撑这点事情还是要量力而行的。
我可以看到其实李诗画、哦嗯、可能在八年前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嗯内核没有特别稳、嗯、也非常急需安全感的一个女生、
嗯、
但是可能经历过八年的时光的历练、嗯、以及她最近其实也有了比较好的这个事业上的成就、
嗯、
她就发现我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这么隐忍、
嗯、
受了这么多委屈、
嗯、
甚至我还要在网络上面给我的男朋友面子、
嗯、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新闻嘛，就是说她那时候眼睛不是开了四次刀的时候、
嗯嗯、
说她的男朋友陪在她身边不离不弃、
嗯嗯、
她才没有跟陈重建分手嘛、
嗯、
但其实事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嗯、
你会看到说她居然还要在外界褒奖陈重建、
嗯、
等于说是把黑的说成白的了那种样子去表达了、
嗯、其实
她有点自己欺骗了。
你要这样理解事情，她不是给陈重建面子、
嗯、
她是在粉饰自己的太平
啊，是的，
粉饰自己的太平、
嗯、
我男朋友其实是关心我的，但我的男朋友事实上一点都不这么做，他其实是在通过这个方式方法去阻断外界对他关系的猜疑，他其实是防御模式来、
嗯、
是这样子
的
那种的。总之这一对越看越气，我也很久没那么气了我都说真的是气死了。
对，小柯姐姐觉得很替李诗画不值。
也不是这么说，其实存在即合理了、
啊、
其实你在看李诗画情感路程当中，双方其实都是对方的学校，但是学校都会毕业的。
对，没错，
所以要进入下个阶段，就不要再这样子搞对方了。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车重建也不见得在这段感情当中现在有多舒服，所以说既然不合适，那就赶紧这个学校就不读了，赶紧毕业 换个学校吧。
我觉得其实李诗画现在完全有能力当一个大女主了、
嗯、
她完全有能力和有底气成长到我们当下来了。但是呢，可能他基于很多的以前的经历啊、
嗯、
或者说情感的部分，他没有办法能这么快从这段感情里面抽离出来、
嗯、
对吗？
是，
也替他挺惋惜的吧。就最好的八
年光，他其实不一定要是大女主，我都觉得、
啊、
就正常的现代女性、
啊、是
好不好，特别是 港女其实挺累的，大家对于港女的期待值感觉是 TVB 那种现代都市剧里面的都市丽人的那种职场很厉害要求很高的样子，她不需要是个就是说所谓的大女主
以及完美的人设。
对啊，她不需要这样，她就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女性、
嗯、
去追求自己适配的亲密关系就行了。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认清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坏的点，不合适，
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合适、
嗯、不合适。
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录到这里、
嗯嗯、
我们下一期节目要来聊一聊
活宝二人组、
啊、让我们哭笑不得吧、何美妍跟梁松这一对 couple 啊。
嗯，
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期再见爱人的 couple、
嗯、
李诗画和车重建有怎样的想法、
嗯、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